白云瑞夜探三教堂，正在危急时刻，没想到白云剑客夏侯仁赶到了。咱们以前说过不少书，白云剑客公开露面的时候几乎没有，他是向来不管闲事，另外身份也太高，不管什么样的英雄盛会他很少参加，就因为他预感到问题严重，这次自己不亲自出头恐怕解决不了，所以才来到三教堂，可巧遇上了徒儿白云瑞。金灯剑客夏遂良、卧佛昆仑僧等人，别看没停着白云剑客的时候大吹大擂大喊大叫，等见着上三门的总门长，他们也有点傻眼呐。金灯剑客的心就一翻个，哎呦，没想到这老家伙真来了，怎么办？话已经扔出去，不能收回来。我何不如此暂办暂办如此？夏遂良打定主意，一摆手让旁人后退，他大踏步到了夏侯仁近前。这不是白云剑客吗？白云剑客一看是夏遂良啊，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、啊、心说，姓夏的，你多高的身份，多大的能耐，你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，跑到三教堂要立什么三教英雄会，把这佛门境地化作杀人的战场，简直是糊涂之极呀、啊！他跟夏遂良关系还挺近，白云剑客的老师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，夏遂良的老师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。这于和和普渡还是亲师兄弟，要这么论起来，夏侯仁和夏遂良是亲叔白师兄弟。从岁数讲，白云剑客还得管夏遂良叫一声师兄，所以白云剑客把火往下尽量的压了一压，变成笑脸，无量天尊，师兄一向可好，小弟稽首了。白云剑客不必客气，没想到你能来，来得好，小兄正有些话要跟你谈，来吧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屋中落座，小弟正要讨饶。就这样他们进了屋了，重新分宾主落座。云瑞手握金丝龙鳞闪电劈站在老师身后，小老道献茶，但这水谁也没动，屋里的空气是十分的紧张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夏侯仁老剑客先说话，师兄，但不知您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啊？兄弟，咱们是亲叔白师兄弟，我觉着太近了，僧道族三教归来本是一家，何况是你我弟兄，就应该 无话不谈，笑他。我问问你，你多少年没下四川峨眉山了？
师兄，
我也经常下山，不过很少抛头露面。
是啊，
就因为你太清高了，你不问世事，因此有很多事情你不清楚。你徒弟白云瑞就在你身后的，你问问他，你的徒弟是怎么教育出来的？你这上三门的门户，你整理不整理？不对呀，现在你这上三门的门人弟子，专横跋扈，不可一世啊！见着其他门户的人，非打即骂，尽量的排斥，简直是欺人太甚了。按下别的门户不说，唯独这上三门对待莲花门，手段未免过于残忍。去年莲花门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被白云瑞他们抓住，交给朝廷凌迟处死，死后还把人头砍下挂在云阳市口示众百日。现在莲花门已经名存实亡了，整个被上三门给灭了。可是这样上三门还不罢休，这不白云瑞公然找到三教堂来了，念他是个孩子又是个晚辈，我已经开诚布公把道理跟他讲说清楚了，可是白云瑞执着罔闻，根本听不进去呀，他也没拿我这师伯当回事，真叫人不痛快。我有心跟他翻脸，他是个孩子，我只好找兄弟你去跟你说，还没想到你来了，实在是太好了。我没有别的说的，我就希望你整顿门户，严惩凶手，给莲花门的门人弟子赔礼认错，保证今后再不欺压莲花门，不知贤弟你意下如何？白云瑞一听，这叫胡说八道，瞪眼说瞎话，颠倒是非。他这云瑞刚想辩理，白云剑可瞪了他一眼，意思说有我在这儿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？云瑞吓得往后退了一步，把头低下了。白云剑客也明白，金灯剑客这叫没理儿小三分，他把火往下压了压。师兄，但是据我所知，跟您说的并不一样。
哦，你怎么听说的？
我就知道莲花门的门人弟子为非作歹呀，门户是好门户，但是有些个别的人不遵守门户的规矩，勾结些江洋大盗、海洋飞贼，把武术二字不作为强身壮体、保国卫家的东西，而把它作为欺压人、奸污妇女、奸盗邪淫的东西，走千家过百户，杀人抢劫，手段残忍。像这样的人不读国法不容，天理也不能允许他存在呀。我门户之中的人可不是仗凭着我吓唬人如何，他们也没什么仰仗，而是这些人本着替天行道、除暴安良、 尽侠义道的天职，为民除害，这才把他们消灭，甚至把他们绳之以法，交给国家有司衙门惩治。这又有什么不好呢？如果师兄非得说是上三门欺压莲花门，这么样讲话就说不过去了。咱别的不讲，就说郭昌达吧，他身为一个总门长，他干了些什么呢？师兄啊，不管他多有理，他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，对不对？八王惹着他没？八王欺负莲花门没有吧？他为什么把他给软禁在莲花观，而且装在笼子里，像对待牲畜一样那样对待？从哪方面讲也交代不下去呀、啊！已经触怒国法，难道说把他抓住不对吗？他还不应该掉脑袋吗？另外，由于郭昌达袒护他的弟子徒孙，杀了多少侠义道的英雄，有多少人命丧在八王内，他是死有余辜啊。师兄，你怎么还替他辩护啊？再者一说，云瑞怎么来的？他无缘无故就上三教堂吗？没有前因，哪来的后果呀？大概您说的不实吧。据我所知，是三教堂要成立什么三教英雄会，已经派人给白云瑞和徐良下了请帖，叫他们来的，他怎么能不来呢？如果说白云瑞诚心跟莲花门过不去，诚心跟三教堂过不去，那他就领兵带队来得了呗，用军队包围三教堂，以强压弱，以多胜少，倚仗着官府的势力欺压武林的英雄，什么事儿他不能干呢？他为什么一个人来的呢？这个道理谁都知道，别人也看得清清楚楚。师兄，你就不要强词狡辩了。方才您说我不问世事，没有清理门户，对，我承认，确实我的白云观事情多，4年多了我没清理过门户，我们上三门也可能出现不好的弟子徒孙，为非作歹，确实应当严加惩治。等过些时我有了时间，一定遵照师兄的提议去办。可是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发现哪个人奸盗邪淫做非法的事情。如果师兄知道，你可以给我提提醒，你看好吗？谁？是张三还是李四？他干了些什么事儿？他为他这么大个金灯剑客被夏侯人问的是张口结舌。群贼在两旁看着，都替夏随良着急呀、啊。昆仑僧那汗珠子也下来了，他一看夏随良接不上茬了，在旁边站起身来：“弥陀佛，夏侯人，你不用在这耍舌头了，我知道你能白活。你们上三门的人惯于煽动人心，惯于用舌头碗子压人，没理都搅着八分呢。我们说不过你们，就知道武力解决。你今天要能闯出三教堂，能把我们哥几个给赢了，你怎么说怎么有理。要赢不了我们，你们爷俩一个也走不了。”昆仑僧说着，罗胳膊挽袖子往上就坐。金灯剑客要拦一拦呢，也就没事了。但是夏随良他没理， 他一看叫吓唬人给问出来，说没法说，讲没法讲，正好昆仑僧这一接茬给他下了台阶了，所以他就没管，他也没言语，这就是默许了。因此昆仑僧跳到白云剑客面前，劈面就是一掌。白云剑客在这坐着，一看掌来了，老剑客一不了脑袋，噌横着出去一丈五尺多远，昆仑僧是一掌击空。与此同时，玉面小达摩白玉瑞啪嗒啦啦，把金丝龙鳞闪电劈拽出来，就想伸手，白云剑客冲他一摆手，慢！金当剑客，这是何意？你们要干什么？莫非把我找来就想武力解决不成？金当剑客笑而不答。昆仑僧就像野驴似的跳过来，又是一掌，吓唬人！你算说对了，把你们找来没别的，就砸死你们！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，把你砸死，给郭长达报仇！接掌，接掌，接掌！呼呼呼呼呼呼呼呼，把白云剑客吓唬人逼的是忍无可忍。你想这屋里才有多大的地方，吓唬人没办法，一低了腰跳到天井当院，白云瑞也跟出来了，群贼也全出来了，夏随良仍然坐那没动，喝着水看热闹。心说话，昆仑僧说的也不假，归根结底确实就这目的，就打算通过三教堂用武力把上三门给压住，达到给郭长达报仇的目的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你不管你怎么说吧，怎么讲吧，落脚点是这一个呀。既然已经闹翻了，就翻吧，我也不管了。我看看白云剑客吓唬人的能耐究竟有多大。倘若要大伙把他赢了，我就不伸手了；不行，我再动手也不为迟晚。这会儿，昆仑僧跟白云剑客就站到一块儿了。这昆仑僧是边山卧佛寺三世必修啊，这家这个能耐可不简单。他觉得他有把握胜吓唬人，但是打得一起了，他头眼一看，大吃了一惊。为什么？他一看自己的能耐敌不住白云剑客。那吓唬人不愧是上三门的总门长，根基够多深的，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，动则霹雳狂风，站者好像泰山一般，那掌法是神出鬼没呀。昆仑僧心里就有点着急了，打到的三十几个照面，白云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无量天尊。昆仑僧，算了，咱们到此就为止吧。既然没有道理好讲，我就九月初九来赴你的盛会，咱们当着普天下的英雄公开辩理。云瑞，走。这白云剑客就算不错，不愿意把事情计划了。这么一走呢，这一天云彩也就散了。像那个昆仑僧，你就让一步不就完了吗？他为了给郭长达报仇，眼珠子都红了。他认为白云剑客惧怕他，所以他得寸进尺，跳过去把道路给挡住。慢，走，没那么便宜，起码你们得把脑袋留下。接掌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，又下了绝情了。白云剑客一皱眉呀，一看这昆仑僧太不是东西了，难怪郭长达那么不讲理，有这样的老师能教出好徒弟来。白云剑万般无奈，往后一退，眼望四川峨眉山，八宝云霄观， 把头一低，眼皮一撂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说的什么呢？弟子要开杀戒了。白云剑可从来不伤人，今天叫昆仑僧逼得没办法。念得完了之后，他觉着心里他踏实了，二次跟昆仑僧站在一处。这回打跟刚才可不一样，刚才是采取手势，这次是发起了猛攻。再看白云剑客双臂齐摇，呼呼刮风，把昆仑僧逼得围着院子滴溜溜溜溜来回之转，打斗到十八九个回合，白云剑客使了一掌叫五雷开花掌，正拍到昆仑僧后背上。这个掌落的时候，白云剑客咬着牙横着心想把他打死，但这个掌走到半道的时候，白云剑客脑袋一闪念，算了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呐，我何必要他的命呢？郭长达已经死了，再把他老师打死，尽管再有理，是乎着也交代不下去，但这种人不打还不行，给他留点地方吧，所以就使了三成劲儿。三成劲儿昆仑僧也受不了啊，啪，哎呦，昆仑僧往前抢出去有三丈来远，一个跟头摔倒在地，再看他双手捂着肚子，无关挪移，等别人围过去抢救，一看昆仑僧面色铁青，顺着鼻子眼儿淌黑血，已经人事不省。好啊，白云剑客，你可够狠的，把人给打坏了。小和尚、小老道把昆仑僧抬进屋里，赶紧取药调治，总算把他这条命给他保住了。昆仑僧受了伤不提。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一看，这怎么办？这是在我的三教堂啊，我是大堂主，本来九月九要开三教英雄盛会，这还没到日子，就叫一个夏侯人给弄个乱七八糟，我这颜面何在？如果今儿个斗不过夏侯人，往后我这三教堂也就没有什么威望了，我这大堂主去管谁去？因此方天画把牙关一咬，飞身就跳过来了。夏侯人，你太放肆了，你手也太狠点，我方天画陪你走几趟，几趟。今儿晚上伸手的全都是剑客以上的身份，白云剑客一瞅，讲道理讲不了了，就得打了，不然的话也出不去三教堂，所以并不答话，晃动双掌大战方天画。伸上手，白云剑客偷眼一看啊，方天画的能耐不次于卧佛昆仑僧，确实叫翻掌镇西天，掌法出众，因此是格外的留神。两个人打斗到四十个回合，白云剑客使了个海底捞月绝命掌，噔！又一想，算了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呐，给他留点记号吧，别把三教堂的人得罪的太苦了。因此这一掌使了三成劲，正好打到大堂主左胯上的，也就用中指的手指的尖扫了这么一下，就这样大堂主也受不了，哎呀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摔出去有两丈多远，嘣一个跟头，他又站起来了，用手捂着胯骨，汗珠子也滴得下来了。这是叫唤什么？疼的难受，一瘸一点是败归本队。别人都没敢过来， 新登剑客在那坐不住了，他就站起来了。
哎呦！
夏随良一看，好厉害的夏侯人呢！甭九月初九，今儿他就把我们包圆了。如果要看夏侯人就这么走了，往后我们在场的人都得自杀。我夏随良就头一个，我焉能放他逃走？今天晚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我就会一会夏侯人究竟有多高的本领。就这样，金灯剑客出来了。师弟，高，太高！别看咱是一个门户的人，我从来没见过你真打真杀，今天是第一次，果然有独到之处。小兄不才，要会你，一会。